农村圣经学院就业历史之五经历史第33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我们农村圣经学院已经开始上课了，欢迎你收听。今天我将继续为你讲民数记的历史。前一次讲到以色列人在西乃旷野数点人数，当时他们已经停在西乃快有一年，律法已经颁布了，会幕已经造好了，他们很快就要继续上路。神就在这个时候吩咐他们要数点人数。我们前一次就从民数记的1-4章里面了解到他们这次数点人数的方法、结果和数点的意义。那方法是怎么样的呢？是分开12支派和利未族两部分来数点的。12支派要数的是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男丁，而利未族要数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一个月以外的男丁，作用是使利未人替代以色列的头生男孩献给耶和华。那么点算之后，利未人的不足之数就要由12支派用银子来买赎。而另一项的点算就是利未人30-50岁在会幕里边办事的人数了，这一次是相等于利未人的工作实力了。好，数算的结果怎么样呢？12支派能够打仗的一共有大概是60万人，这就表示了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已经从雅各的12个儿子繁殖成为像一个国家那么多的人数了。20岁以上的男丁有60万的话，那么把他们的家属，也就是妇女和其他的小孩加在一起，就应该有200多万了。可以看到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部分实现了。不过这次数点的主要作用也并不是为了仅仅是知道人口的数字，不然的话就不只是要数点20岁以外的男丁而已了。这样的数点最主要的作用是把神的选民组织成为一支庞大的军队，使他们在最后的旅程上有打仗的实力，无论上路安营都能够有次序有阵型，以致在到达迦南的时候可以顺利的进去，完成这次旅行的最终的目标。因此在数点的过程中，他们同时执行了一些与行军有关的安排，就包括了召集12支派的统帅，分配安营和行军的次序，指定收拾和扛抬会幕的人手等等了。这些事情都可以从民数记的1-4章里面读到了。总的来说，数点人数是神的选民在上路和进入迦南之前所应该做的准备之一。数点好了人数之后，启程的日子很快就要来临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数点人数是启程之前的准备之一，但这是不是所有的准备呢？不是的。从民数记的大纲我们已经知道了，第1-10章所说的都是属于出发之前的准备，但数点人数所占的只是1-4章罢了。那么5-10章所说的又是哪一方面的准备呢？我们今天就继续的往下看。在一般人来说，外在的组织上的准备已经是非常足够的准备了，在神的选民来说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神的选民除了需要外在的准备，还需要有内在的准备，因为耶和华神所看重的并不是外在的技巧，却是内在的态度、人心的光景。 因此从民数记的第五章开始到第十章，可以看到一连串的洁净的礼仪，目的是要以色列人在道德上和灵性上都做好最后的准备，可以在神的面前洁净，得到神在路上与他们同在。换句话说，一到四章的数点人数是外在和组织上的准备，但是五到十章的洁净礼仪就是内在的和属于道德和灵性方面的准备了。好，我们顺着圣经的经文的次序，先来看看第五到第六章的洁净礼仪吧。第五到第六章是一个很完整的段落，里面排列了一共四条洁净选民的礼仪，而每一条都是用同一个句子来开始的。请跟着我看一些经文，民数记的五章一节到二节，民数记五章一到二节，经文是这样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这是第一条，就是请那些不洁净的人出营外去，使以色列的营保持洁净。第二，我们来看看第五章的五到七节，五章的五到七节，经文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那这是洁净选民的第二条，就是解决一切人与人之间的亏欠，使他们良知得到洁净。好，第三，我们来看第五章的十一节，五章的十一节，这里又是另外的一条以同一个句子来开始的洁净之礼，经文是这样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那这是比较长的一个段落，我不读下去了。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让那些存在着嫌疑的夫妻关系能够得到洁净，那些怀疑妻子不贞洁的丈夫可以把妻子带到祭司那里解决有关的问题，这是洁净选民的礼仪的第三条。还有最后的一条，就是第四条，写在民数记的第六章里面，是众条之中最为积极的一条。那我们来看六章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如此这般。那下面的经文呢，我就暂时把它省略了。拿细尔人的愿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以色列人中间，唯有立位人才有机会归耶和华，才有恰当的身份去侍奉神，而且只有亚伦的后裔才会当上祭司的。那么十二支派当中，如果有人想要得到类似利未人的机会和身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可以起一个拿细尔人的愿，拿细尔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了，拿细尔人就是一些按照自己的愿分别出来过祭司式生活的人。那民数记的第六章告诉了我们，神设立这种拿细尔人的例，让所有十二支派的人，所有神的选民都可以像祭司一样的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借着一些特殊的比较严谨的生活方式，可以追求圣洁、敬虔和追求灵性的复兴。拿细尔人的愿不是神所规定和命定的，而是神开出了一个机会让人自己去决定去选择的，所以称之为愿。那么当拿细尔人有什么责任呢？ 民数记的第六章那里写得非常清楚。第一，清酒、浓酒甚至葡萄汁都不可以喝，这不是为了避免醉酒，而是葡萄代表观感的享乐，是一种刺激私欲的东西，所以禁戒了。第二，他们不能剃头发，因为头发代表神放在他们头上的荣耀记号，所以在还愿期间不剃头发。第三，不可以挨近死尸，这表示要保持自己圣洁，就算是自己的亲人死了也不可以挨近亲人的尸体的，这表示付一切代价来追求洁净。我们或许觉得这些拿细尔人的条例非常的消极，但是在当时以色列人的社会当中，这些条例带来很积极的属灵的作用，也就是说兴起一些愿意追求神的人，一些为了要归给神而愿意吃苦刻苦的人，这些人会成为十二支派灵性复兴的种子，叫神的选民中间散布的不少属神的人，就是拿细尔人，以致整个社会有积极的力量去追求洁净。所以拿细尔人的利益是这几条洁净选民例当中最为积极的一条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把整个民数记的第六章都给你解释一遍，来说明拿细尔人的一切，但是以下的三点我想补充一下，足以证明拿细尔人的积极的作用。那第一，在以色列的营中，如果你还记得他们安营和前进的次序的话，只有洁净会幕的那班祭司和利未人才是归耶和华所用的，那么其他营中就没有这样的人了。但有了拿细尔人的话，其他营中也一样可以有归耶和华所用的人来提升以色列人的灵性，这个措施对整个以色列选民有着积极的作用。第二，别忘记刚才在第五章看到的三个洁净之礼，包括有请那些不洁净的人离营，叫亏欠的人赔偿赎罪，和使有遗恨的夫妻关系得到洁净。这三条洁净之礼都是在出了毛病之后才寻求补救方法的，唯有拿细尔人的利是在没有过犯没有毛病的情况底下主动寻求洁净的，这就教导我们追求洁净并不是消极的行动而已，更可以是积极的行动。当一个人定义归向神，愿意为神的缘故放弃一些世俗的享乐，这个人就会因为有归向神的志向而得着保持洁净的力量。换句话说，他在还没有污秽自己之前就已经洁净自己了，这是多么有效和有力的洁净之法。因此神颁布这拿细尔人的例放在其他洁净之礼当中，是要装备以色列人，使他们有圣洁的生命来开始这个重要的迈向迦南的旅程。好了，还有第三点，拿细尔人的例还有一个很积极的本质，就是让许愿的人可以超过律法所规定的献上更多的礼物。那比方说律法规定他们要献斑鸠、献公羊羔、母羊羔和公绵羊等等，但是许愿的人可以照自己的心意献上更多。而在第六章二十一节的下半节那里就说了，他怎样许愿就当照礼俗的条例行，意思就是他所许愿的有多少就应当照例献上多少。因此律法所提供的禁戒呀、奉献呢，都只是基本的要求，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献上更多。所以拿细尔人的例是一个最有弹性也是最有鼓励性的条例，因为人可以自愿的按照自己的能力和环境，在某一个指定的时期之内， 把自己所有的献给神，来为神做工。在以色列日后的历史当中，的确出现了很多很有影响力的拿西尔人，那就像撒母尔、参孙和新约的施洗约翰等等了，他们甚至成为了终身的拿西尔人，为以色列的民族带来了美好的侍奉，使神的选民得到了帮助和得到灵性上的复兴。拿西尔人在以色列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了。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洁净之礼我们看过了，跟着就是第七到第八章会幕方面的洁净之礼。我们看到数点人数有分十二支派和利位两方面的数点，同样的洁净之礼代表着内在和灵性上的准备，也同样分为十二支派和利位族两方面来陈述。第五和第六章所说的是一般以色列人的洁净，而七到八章就回到了会幕的范围去了，陈述一些有关会幕和利位人的最后准备。讲到这儿，我必须为你解释一下民数记的结构了。原来虽然一到十章所说的全部都是出发前的准备，但所记载的各样事情却不一定是照着时间的次序来排列的。比方会幕里面的十二支派的奉献礼是一建造好会幕就马上开始举行的，但是在民数记里面，因为这是与会幕方面的洁净礼有关，就安排在第七章这里才记录下来。请跟我看第七章第一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那你注意到了没有？会幕是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就立好了的，所以摩西所做的这一些使会幕成圣的工作是在正月初一就已经做了，而数点人数却是在二月初一才开始举行的。那为什么数点人数记在第一章，而会幕的成圣却写在第七章那么迟呢？理由是很简单的，我们先不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去批判古时代的旧约的记载，因为旧约的写法不常常是顺着时间的次序的。在民数记这里，我认为圣经乃是先交代完一些外在和组织上的装备，然后才进一步的讲一些内在和灵性方面的装备。而且民数记的编排是由外至内，由浅入深的，因此当讲到神的选民的洁净之礼，他先讲完了一般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洁净之礼，然后到了第七章才进入到会幕的洁净之礼去，这是按照事情的本质和轻重来编排的。我们不要忘记了，会幕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地方，它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的。以色列人必须把会幕准备功夫做妥当了才能够出发呀，要不然的话，就算有最好的组织，成为最好的军队，但是神不与他们同去，那么一切的努力都会变为徒然了。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为神做了很多事情，为某一件事工做了很多其他方面的准备功夫，却竟然没有祷告，没有考虑到神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与我们同在同工，那么到头来也可能得不到祝福，对不对？那民数记的第七到第八章所记的正是会幕方面的最后的准备。首先摩西把会幕和里面的一切都抹过了，使它成圣，然后十二支派的族长就代表各族来奉献礼物，他们一共奉献了六辆棚子车，就是有棚盖的车了，还有十二头公牛，都是搬运帐幕用的，所以摩西把车和牛交给了利未人去办理。此外 十二支派还奉献银盘子、银碗、盛满了油、面、香，还有很多匹的牛和羊。详细的情况我们可以看民数记的第七章。这些奉献的用途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会幕里的圣坛举行奉献的礼仪而进行的礼仪方式了，就是由十二支派的首领轮流的献祭，包括了素祭、燔祭、赎罪祭、平安祭，所有律法所规定的祭，他们每一族都献过了，然后才起程。因此这一次族长的献礼，他们一共花了12天的时间才做完。头一天是犹大族来献礼，第二天是以撒家族来献礼，如此类推，一天一族，到正月的12才把奉献坛的礼行完了。由此可见，会幕的成圣和圣坛的奉献都是很重要很讲究的事情了。民数记的第七章很详细而且一丝不苟的把各族所奉献的礼物都记载了下来。族长的献礼进行过了，跟着就是点灯的礼仪了，表示神与十二支派同在，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耀他们，赐福他们。而点灯之后就是利未人的洁净了。那别忘记，他们一旦启程，那会幕和圣所的一切就交给利未人去扛抬和搬运。因此出发之前必须为利未人行洁净之礼，这些礼仪的条例都记在了民数记的第八章。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在这里给你详细的解释了。当会幕的奉献礼和有关的洁净礼仪都做完了以后，时间刚好又到了第二年的正月14，也就是出埃及的一周年，是一年一次守逾越节的日子了。于是他们在西乃的旷野过第二次的逾越节，在那里守节纪念耶和华神的拯救。他们当中有一些因为接近了死尸而不洁净的不能够守节，就等到第二月的14号才补行逾越节。但全以色列民族都在出发以前遵照神的吩咐守逾越节，详情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9章。当一切准备功夫都做好了，出发的日期就即将来临了。他们怎么样知道可以出发的呢？你还记得神赐给他们有云柱和火柱做路上的引导了吗？在白天有云柱，在晚上就有火柱。云柱什么时候停下来，他们就安营停顿；云柱什么时候上升，他们就拔营上路。这一年来，云柱一直停在西乃的旷野，但是到了第二年的2月20号，云柱上升了。那请看民数记的第10章11节，经文说，第二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终于可以启程了。他们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造好会幕，行奉献之礼和各样洁净的礼，正月14守逾越节，2月1号数点人数。当内在和外在的准备都做好了以后，神就带领他们启程了。2月20号云柱收上去，他们就踏上新的旅程，向迦南进发了。讲到这里，我大概应该讲讲以色列人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启发了。不错，以色列人已经待在西乃一年了，停留固然有神的旨意，但是启程却才是最终的目标。他们不能也不应该永远的留在西乃的旷野，因为迦南那神所应许之地才是他们要去的地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往往是这样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永远停留在同一个阶段，却应该不断的长进， 向着神所赐给我们人生目标而奋斗。今天你的生命的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是停滞不前呢，还是奋勇向前的呢？盼望民数记的历史教导你，鼓励你，你可以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省察、读经、祷告，让神的律法和神的话语教导你，使你明白神的旨意，知道将来要走的道路应该是怎么样的。就好比以色列人在西乃接受神的诫命一样，你可能也需要神在现在的光景之中指导你，你好好的亲近你的神，求他装备你去继续奔跑前面当走的道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就好比是旅客一样的，一方面享受今天的快乐，另一方面却盼望着神的永恒的国度，那后者比前者重要的多呀。求神帮助我们，准备我们，使我们可以预备好，不断的为他那永恒的国度而征战。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将来看一看以色列人在上路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了。那要是你在过往的听课当中，或者是今天听课有不明白的地方，需要我的讲义大纲的话，你千万不要客气，只要你来信告诉我你需要的课程大纲的名字，你写本电台邮箱夜光明收就可以了，我一定会把你要的资料寄给你的。好，下次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